刘禅率文武百官把丞相诸葛亮安葬完毕，这才起驾回成都。当时啊，葬埋了诸葛亮，并没有给他立什么祠堂。那是后来西蜀国眼看都不行了，刘禅呢趋于形势的压力，所以啊才在定军山下，在诸葛墓前给修了一座武侯祠。为什么当时没修呢？在当时那个时代啊，只有皇帝的什么父亲祖父才许可修祠堂呢。刘禅所以啊没给修。可当地的黎民百姓不管你那个，我不管你修不修，每逢清明佳节，百姓相祭，仪容也似，我们该祭奠还是祭奠。百姓们就在诸葛墓的周围呀、栽种了好多松柏树，还有些桂树。直到现在这么多年了，您到勉县定军山下武侯祠去看，那大柏树还有好几十棵呢，尤其那大桂树啊，哎呦，桂花开放的时候，香气四溢，花香一传几十里呀。那么刘禅给修完了这个诸葛祠之后，哎呦，黎民百姓啊，来祭奠的人就更多了。世世代代1700-800年了，至今不衰呀。每逢清明佳节，家家户户男女老少啊，都要到武侯祠给诸葛亮丞相扫墓，来祭奠一番。这么说吧，大至战乱灾荒旱涝不收瘟疫流行，小到什么居家不和吵架拌嘴，父子争论兄弟分家，夫妻口角，姊妹不睦，买房子置地，甚至于老太太丢只鸡，都得来到武侯祠这儿，跪在诸葛亮丞相的像前叨念一番。这不是什么迷信，这足以说明啊，历代人民对这位诸葛亮丞相怀念之情太深了。单说刘禅吧，他回到成都还是流泪不止啊，思念相父诸葛亮。众文武呢都来劝慰，大家一边劝着皇帝呀，一边也互相解劝着。这么说吧，整个两川呢都处于悲痛之中，有的是痛不欲生，就连被贬为庶民的那李严得到了消息说丞相诸葛亮归天了，他痛哭了一夜呀，生生的把个人给哭死了。李严怎么这么难过呢？诸葛亮上表把他贬为庶民，他不恨，他不恨，他也知道自己把事情做错了，他还盼望着诸葛亮北伐胜利回师，有朝一天他相信诸葛亮丞相还会用他，他要在丞相诸葛亮面前自补其过。没想到这个愿望落空了，诸葛丞相一死，我再没有报效国家和回归成都之望了，所以把个李严哭死了。刘禅听到这个消息他更难过了。就在这时啊，忽然有人来报啊，说是江东吴主孙权呢、派全琮为大帅，领精兵5万屯兵于柴桑。啊，刘禅闻报大吃一惊啊，当时啊吓得他不哭了，他这才仔细一看，哎呦，他这龙书案上这东西都堆满了，都是什么呀？不是表啊，就是边关的警报。好家伙，全堆他这儿了。原来这些东西来了都送他相府去啊，现在全给刘禅送来了，怎么回事啊？丞相新亡，那么委派谁做丞相啊？ 现在还没定呢，不是刘禅没定，还没得出功夫来呢。他这不是在定军山刚刚安葬完丞相诸葛亮回到成都吗？他光顾了难过掉泪了，他也没往他这龙书案上看。要不是来报东吴增兵柴桑啊，他还没注意呢。现在这么一看啊，哎呀，感情所有的鞭炮全都堆到我这儿了。哎呦，刘禅傻了，原来丞相诸葛亮活着的时候那他多清闲呐，一天是吃喝玩乐呀，就光当那皇帝就行了，可谓悠哉悠哉呀。现在傻了，靠山倒了，这么一大桌子我得怎么回答呀？一般的表彰啊，我在上边写几个字就完了，哪么累点呢？可如今江东增兵要侵界啊，看来这要取我的西川呢、啊。东吴一出兵，曹魏再一发人马，我这蜀国完了。可把刘禅吓坏了，他赶忙传旨，传旨升殿，把众文武全都给拘了来了。刘禅把这经过这么一说，随后他把这份表彰让文武百官传阅一遍。这怎么办吧？现在可谓是十万火急呀、啊，火烧眉毛了。蒋琬出班十里，陛下不必惊慌，现在江东孙权派全从领兵五万增兵柴桑，有虎视西川之意，很可能他要复盟亲界，这个事情不可不防。加之我家丞相新亡，江东真的要是反目出兵，曹魏再派来人马，可能使我们首尾难顾。但是微臣已经想过了，请陛下您赶快传旨，派王平、张仪二将领雄兵五万增兵永安，就是白帝城，以防不测。
哦，刘禅点头，爱卿言之有理呀、啊。
他赶快传旨派兵。陛下，您还应该派能言善辩之士到江东报丧。
哎，刘禅一听，爱卿，现在江东的孙权与我蜀国已经反目了，咱们还报的什么丧啊？
哎，蒋琬摇了摇头，陛下，可不能这么讲。怎么，您应该派人到那儿去报丧，咱们不还是盟友吗？再说了，人家江东增兵柴桑是真的要来亲界呀、啊，还是有些什么别的打算呢？咱们不知内情虚实啊，所以派这个人去，为什么要派一个精明强干、能言善辩之士呢？以报丧为名，再探一探江东的虚实。
哦，刘禅恍然大悟，那谁去合适呢？
刘禅现在是懵了，他也找不出个适合的人选来了。就在这时，从文官之中走出一人，上前施礼，臣不才，愿出使江东。刘禅一看，哦，原来是宗玉，此人姓宗，名玉，字德彦，官拜参军右中郎将，为人豁达聪明，能言善辩。刘禅当时传旨让宗玉出使东吴去探个究竟。临行之前，蒋琬嘱咐宗玉，你到那儿探探虚实，是报丧为名，实际呢看一看动静。如果人家江东啊并不是复盟亲界，哎，是正常的往关隘增兵，那么咱们就不要露出什么不满的痕迹、不高兴的样子，你应该去来巩固这个吴蜀联盟。宗玉明白，公偃不必嘱咐，我牢记在心就是。说完了，宗玉是立刻登城啊，直奔江东，到金陵来见孙权。第二天一早， 孙权升朝了，召见宗玉。宗玉来到殿前，他举目这么一看，呀，怎么了？只见呢，孙权朝中上至文武大臣，下至御林军兵，每个人都身着素衣，感情这些人呢正在给蜀国丞相诸葛亮戴孝。哎呀，宗玉心里一阵热辣辣的，来到殿上见驾之后，他往那儿一站，偷眼看了看孙权，孙权并没有赐座，而是满脸的不高兴。哦，冲着宗玉点了点头，德彦先生，你是奉命前来报丧吗？正是。哼，孙权哼了一声，用手一撕海下的紫髯，吴蜀本是一家呀，你主何故增兵于白地？你们要干什么？为什么往白帝城永安那儿增兵？宗玉听得这会儿巍然一笑，大王，您既然派全宗领兵50,000增于柴桑，我主派兵增兵永安，这本是正常之事。所谓世事已然，不足以相问，大王何必动怒呢？哎呦，这两句话说的真有力量，怎么作为一个国家往哪个关隘增兵，从哪个关隘撤兵，这是正常的事情，这您生什么气呀？都不应该问呢。这几句话说的孙权是转怒为喜，哎呀，此时不雅邓芝，他吩咐赐座，当时让宗玉坐在他旁边了。唉，孙权长叹一声，朕闻诸葛丞相归天，每日流涕，我天天哭啊，我为什么要派全宗增兵于柴桑？唯恐曹魏兵取西蜀，是以防万一呀。先生来意，朕已得知啊，你名为报丧，实探虚实，多此一举，寡人既许蜀国同盟，安能背义？咱们既然相好了，怎么能反目呢？说的这会儿，孙权一回首，从卫士那走兽壶箭囊之中抽出一支凋零箭，嘎一声折为两段，这叫折箭为誓。古代这个发誓是最重的了。请先生回复你家主上，孙权如若被蒙，让我子孙绝灭。宗玉听着这会儿，赶忙起身施礼，陛下言重了，陛下得知我家丞相归天，江东举国挂孝，您如此深情，使宗玉感激涕零啊！如今大王又折箭为誓，永不复盟，看来吴蜀携手破魏有日，真乃汉室之幸。几句话说的孙权哈哈大笑，当时设宴款待宗玉。随后孙权传旨，派使臣随宗玉到西川，去蜀国祭奠丞相诸葛亮。宗玉陪同着这位江东使臣回到了成都，向刘禅复命。刘禅一听乐坏了，哦，感情东吴没有背盟亲戒之意呀，原来增兵柴桑是防备曹魏兵取西川呐！哎呀， 多亏相父生前呐、再三嘱咐，他极力主张五蜀联盟啊，看来这联盟很巩固啊。高兴的刘禅是重赏了宗玉，厚待江东来使。然后他遵照丞相诸葛亮的遗言，封蒋琬为丞相大将军、录尚书事，封吴仪为车骑将军，姜维为辅汉将军、平乡侯、总督各路人马。这么说得了，举朝上下是各有升赏，唯独落下了一个人，谁呀？杨仪。这杨仪越想越窝火呀。杨仪呀，黑白日还在那盼呢，他盼什么呢？现在丞相诸葛亮归天了，那么蜀国丞相该是谁的了？不用问，该是我的了。他为什么那么得意呢？因为丞相诸葛亮病死于五丈原军中之后，把一切退军的大事，就是撤退事宜啊，全都交给杨仪了。他就觉得呀，自己是理所当然丞相诸葛亮的接替之人。没想到皇帝传旨拜蒋琬为丞相，你说杨仪能不窝火吗？他整天喝完了酒就发牢骚啊！嗨，当初诸葛亮死在五丈原军中，我率领着几十万人马，那时候我不如去投曹魏了，怎么也得拜我个大将军呢，我何必回到成都受小人之气？这话让蒋琬听到了，赶忙奏与刘禅。刘禅一听气坏了，好你个杨仪呀，感情你有降曹魏之心呢？哦，你把人马带回来后悔了，应该丞相一死你就率众归降曹魏啊，这个叛臣。刘禅传旨要把杨仪当即斩首，蒋琬给说了半天情，刘禅还是不答应，把杨仪给关起来了。哎，由于蒋琬和文武再三说情，不管怎么说，杨仪呀、在丞相生前，哎，他还做了不少的事情，一直在丞相的身边，现在丞相新亡，不应该总这么关押着他。刘禅准奏了，把他放了吧，但是绝不许杨仪再为官了，把他贬为庶民。杨仪出狱之后越想越烦恼，越想越窝火呀，最后是自刎而亡。说了半天，现在这曹魏干什么呢？西蜀国丞相诸葛亮归天了，曹魏怎么没有发人马兵取西川呢？曹魏啊，顾不得了，这些年仗打的呀，把这曹魏消耗的力量也不小，他也打了个筋疲力尽。尤其是丞相诸葛亮活着的时候，使得曹魏整天是提心吊胆呐，那简直吓坏了，不知道哪天这蜀汉国呀就兵过渭水取长安，直捣洛阳啊，那曹魏就完了，能不紧张吗？现在丞相诸葛亮死去了，他们算松了一口气。现在是什么年头呢？蜀国是建兴十二年，曹魏呢是青龙三年，江东的孙权是嘉禾四年，就是公元234年呢。西蜀的丞相诸葛亮归天了，曹魏明知道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应该发兵，但是啊，估计了一下这力量啊，这兵也没发出去。再说他们也有点嘀咕这江东，虽然说丞相死了，但是诸葛亮生前对这个江东很好啊，听说诸葛亮已归天，江东举国挂孝，这时候我们要一发兵取西川，人家孙权再一派兵来取我们，来个两气夹攻，使我们首尾难顾， 那不麻烦了吗？再说现在啊，也没有这国力，这些年这仗打的是伤兵损将，消耗钱粮，哎，该缓一缓了。所以曹睿啊，没有传旨发兵去西川呐、啊，他呢拜司马懿为太尉，总督各处人马。从此啊，曹魏的曹睿，江东的孙权，蜀汉的刘禅，是各部兴兵。三国呀，哎，这段时间还是比较太平。尤其那曹睿，现在没人来打他来了，他踏实了，放心了。曹睿心想，这回我可松口气了，我要好好的享乐享乐，我得享两天清福，美美的歌舞升平，过几天快活日子。曹睿传旨，从全国选拔能工巧匠，把那能写的、能画的、木工、画工全都招来了，一共3万多人。曹睿要干什么呀？他要大兴土木，由在这个许昌到洛阳，他要造一些宫殿，而且是豪华宫殿。呵，修建起了什么朝阳殿、太极殿、崇华殿、清霄阁、凤凰楼、九龙池，那真称得起是雕梁画栋、碧瓦金砖，光辉耀日啊。他挑选能工巧匠是3万多，每天干活的不下30万人。那些画的就管画呀，他不能去背石运砖呢。这几十万人这么干，这得多大的消耗？你看曹睿要享乐享乐吗？这不，这宫殿盖的是极其豪华。这还不算呢，他传旨在天下选拔美女进宫。其实他三宫六院72偏妃可以了吧？不行，还得选美呀、啊，要把天下的美人都选到他的宫里去。呵，曹睿整天在宫中啊，是歌舞欢宴呢、啊。在歌舞欢宴的同时，他是搬铜柱子、挪铜人呢、啊。这要干嘛呀？曹睿啊，想长生不老，他就问他的文武大臣，怎么才能总活着，怎么才能万寿无疆？有人呢，就给他出了个主意。说是汉室啊，24个皇帝，属这个汉武帝寿最长。什么原因呢？因为这个汉武帝啊，他筑了一个台，叫百梁台啊，在这个台上呢，筑了一个铜人，铜人手里头托了一个盘子，叫盛露盘，半夜三更接这个露水，把这露水接下来之后，再把那个白玉呀、啊、碾成细末，哎，跟这个露水啊活在一块儿。就喝这玩意儿，这玩意儿喝长了就能返老还童，是长生不老啊。哦，曹睿当即传旨啊，快把那铜柱子给我搬来，把那铜人给我挪这儿来。哎呀，你把铜人挪这儿来放哪儿啊？曹睿一听，对呀，我也不能再筑一座百梁台了，这么着吧，给我修一座方林园吧，把这方林园给我修得漂漂亮亮的，把所有天下奇花异草都给我栽种在这儿。这道旨意一传出去，惊震了满朝文武啊，纷纷给曹睿上表，劝曹睿：“万岁，您别折腾了，怎么咱没钱了？”曹睿一听，没钱不要紧呢，由老百姓身上出啊，这方林园是非修不可。呵，没多久就把这园林给修起来了，那可真称得起是奇花异草、怪石珍禽呢、啊，桃杏芭蕉、松柏成林呢、啊。这么说吧，东海的金龟、西海的宝、终南山的灵芝草，全挪这儿来了。那满朝文武就这么看着他折腾吗？不是啊，不少大臣给曹睿上表啊，上表苦谏，说陛下您可不能这么闹腾。这可不得了啊，这个现在黎民百姓是怨声载道。曹睿啊，一个字儿也听不进去，谁劝他他贬谁， 今儿把这个下狱了，明儿把那给杀了，就连他的结发之妻毛皇后啊，他都给斩了，立郭妃为皇后。曹睿正在大肆折腾之际，忽然边关来了紧急的飞报，说是辽东的公孙渊造反了，自封燕王啊。这公孙渊是谁啊？公孙渊就是公孙度的孙子，公孙康的儿子。在建安十二年的时候，曹操曹孟德追杀袁尚，没等追到辽东，公孙康不是就把袁尚给斩了吗？把袁尚的首级献给曹操了。曹操当时封公孙康为襄平侯啊。公孙康死了以后，他有俩儿子，大儿子公孙晃，次子公孙渊。公孙渊长大成人呢，是文武兼备，性刚好斗啊。他被曹睿封为杨烈将军、辽东太守。公孙渊还不满足，他现在反了。曹睿传旨让司马懿带领五万精兵兵伐辽东，同时问他何日能奏凯还朝，就是说你这一仗能打多长时间。司马懿手捻长髯想了想，一年足矣呀，往百日还百日啊，我这一去路途上得走一百天呢，回来得走一百天，连两军交战再加上士卒休整还得一百天呢，所以说一年充充裕裕。曹睿非常高兴，亲自给司马懿饯行。司马懿带领着大队人马杀奔了辽东，在襄平一战把公孙渊给杀得大败。不过这一仗打的也是十分艰苦啊，因为两军交战的时候正赶上秋雨连绵，平地水深三尺，军校都在泥水里边泡着。这一番苦战呢，终于攻破了襄平，捉住了公孙渊呢。这司马懿也没客气，把公孙渊是满门抄斩呢，然后他才出布告安民，在这儿休整了一番，这才鞭敲金镫高唱凯歌回来了。眼看快到许昌了，忽然听到了一个消息，说是皇帝曹睿啊病重不起。司马懿大吃了一惊啊，自己屈指算来此次远征辽东连来带去还不足一年，皇帝能病得这么厉害吗？司马懿正在将信将疑之际，忽然有人来报说传旨官驾到。好，司马懿一愣啊，看了看他俩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，我已经奏凯还朝了，人马即将到达许昌了，皇帝为什么这时候给我下旨意呢？他吩咐一声赶快设摆香案接旨。当传旨官高声朗读念完了这诏书之后，司马懿有点惊呆了。怎么了？曹睿给他下这诏书啊，是让他马上回京，一刻也不要耽搁，打胜了你也得回来，打败了也得回来，意思就是辽东这一战别打了。这怎么了？司马懿悄悄地问传旨官，陛下为何这么着急下诏书召我回京？传旨官长叹一声往四外看了看，不瞒太尉您说呀，陛下已经是病至膏肓。